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收听晨曦讲座，在星期天为你安排的良苑讲台。首先让我在这为你介绍今天节目的安排。今天为我们讲解圣经、分享信息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行政同工邓树仁老师，他的讲题是在主里的财宝。而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12章13到48节。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邓树仁。今天我想分享的题目是在主里的财宝，经文是记载路加福音12章13到48节。在进到今天的经文之前，首先我想问，当你要去乘地铁或是火车到达月台的时候，你见到列车车门还开着，但是差不多要关了，你会不会尽快冲进去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这样做，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在其中都带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贪心，不理会自己与别人的安全，只想尽快的冲进去，就可以快一点去到我们想去的地方。第二个问题就是忧虑，因为相约了一个很重要的人见面，担心会迟到，或者是担心如果再等多等一班车，可能又会有更加多人进不到车里面，就更大问题了。第三个问题就是懒惰，因为时间控制的不好，没有好好的预备，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在早上出现这个情况，很可能都是因为贪睡迟了离开家门，所以最终都要赶着冲车门了。其实这个小小的生活例子也反映着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特质，让我们透过圣经去聆听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第一点，不要贪心，学习分享。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这段经文提及的是，当耶稣正在向人群讲道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在人群里面大喊出来，要求耶稣帮他与他的哥哥分开家业，他们关心的是继承财产的问题。按当时的规矩，长子分两份，小儿子分一份，是不需要有人在中间种财的，所以其实这弟弟是在争抢。耶稣一看就看透了这个弟弟，他是贪心，为家产怎么样分配而正直。耶稣就借着这件事教导所有正在听到的人，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谨慎和自守这两个字在原来的文字都是命令式的语气，意思就是说 你们一定要谨慎自止，保守自止，防避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丰盛的物质生活，却是在乎在耶稣面前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很明显的，这个人的表现并不能够蒙神的喜悦。借着耶稣讲了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在20节将他翻译为无知的人，其实已经很好了。这个字其实可以翻译作愚蠢的人，或者是迟钝的人。我们看第16到19节的几段比喻，很明显的，这个财主的心里面只有他自己，不但去想的都是我我我，他有这么多钱，从没有想到可以怎样去帮助别人，只是想怎样可以用更大的地方建更大的窗户来收藏他的食物，只是想将来自己可以怎样去享受。我们要反省的是，我们又会不会很多时都是这样呢？与这个无知的财主有没有分别呢？基督教的信仰最关键的内容是以下4个问题，排名要分先后。第一个就是神是谁，第二呢就是神为我叫的是什么，第三我是谁，第四个问题就是我该做些什么。我们是在认识神，认识他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以后，重新认识我们的身份和使命。我是谁？我应该做些什么？先是神，后是自我。这个是确定了神这个大前提底下重新定义的自我。而神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将我们放在教会这个地方来实现爱人如己、为人舍己的功课。一些在教会里面比较久的弟兄姊妹可能都体会的，教会里面都很容易发生人质冲突，没有一件教会是完美理想的，没有人质冲突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却可以能够在不完美的教会里面过一个理想的教会生活，只要我们在其中敞开自己，努力的投入参与，在这里有足够的见证让我们感恩，也有足够的问题让我们认罪。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所属的教会，或者是可以在其中与别人互相分担的话，我们的信仰也都只会变得空洞无意义。最近我重看了我10多年前翻教会的一些相片，很多当时的弟兄姊妹都已经没有来这间教会了，甚至有些有没有翻教会也都不知道了。但是我仍然觉得神透过他们对我有很深远的影响。在我初信主的时候，他们对我非常的关心，又给予我侍奉的机会，教会经常成为我们一同温习的地方。可以说那时候最好的朋友都是在教会里面了。后来在读书的时候，家庭的经济出现了困难，需要帮工读来读书，后来受到几位弟兄给我的奉献，我才可以放下那些工作，更加专心的来读书。这里就是我们学习付出和关心的开始。 年轻的时候认识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因为不同的原因，例如他们要去外国，或者是要跟自己的家人去另外一间教会等等，我们都有可能要分开的。我们不要贪心，只是将所有自己拥有的都留为自己来享受。我们要学习多一些的与弟兄姊妹分享，我们的小组生活、团契生活、教会生活一定会更好的。第二点就是不要忧虑，学习交托。接着我们来讲《路加福音》第十二章22-34节。其实这段经文是讲到神的国度里面的一些核心的价值，是神用他的爱和能力将他的主权放在世界之上，叫我们每一个按着神形象被造的，以及每一个他所爱的人，可以因为认识是神在掌管万有，能够信仰面对我们的生活。经文让我们反省飞鸟和野花的意义，是要激励我们有更严肃的体会。神那位造物主，使爱赐下米象的恩赐，使爱赐给你神的国。我们要反省的是，如果你的神是把你称为是他的儿子，他是你的父，阻碍你不去信靠他的又是什么原因呢？这段经文最后都有一个呼吁，就是变卖所有的咒诅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穷不能住的地方。其实我们看到并不一定要所有跟从耶稣的人都放弃他们全部的财产。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自己描述基督徒的群体，大多数的成员是住在自己拥有的物质里，周围一度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财物，但路加都没有提到他们是次等的或者是悖逆的。其实耶稣在这里是回应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那位弟弟要求分家产的事，而且提出了用相反的态度来回应他在那里看到的贪婪。假如我们不用为生活而忧虑，我们就可以用神给我们的一切。神会尊重我们这样一个态度，赐给我们天上的财宝。但耶稣讲到财宝在天上的时候，并不是直到你死后才拥有的财宝，这种财宝却是包括神的称赞，以及因为侍奉讨神喜悦而得的奖赏。其实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金钱，也反映出我们真实的价值观。如果我们投资的是地上的财宝，就显示我们折进的是物资；如果我们投资的是在人的身上，关心他们，向他们流露我们的爱心，是值得我们投放时间和资源的地方。因为神的国就是关乎人的，最重要的是神的国是要人竭尽全力将神自己的价值还有属神的优先次序来影响这个贪婪而且充满忧虑的世界。我们都不会反对的是，化解忧虑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学习祈祷。 身为基督徒，除非已经建立了良好的祷告习惯，喜欢与神聊天，有事没事都聊聊，否则我们只会在自觉有需要的时候才向神回报。我们就发现，其实在现实生活里面，其实不是很多事情是非祷告不可的。我们总是可以想到很多方法来解决生活上面出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通常只是去到我们束手无策的时候，例如亲人患有重病，就会拼命的祷告，希望有神迹的出现。不过这样的事情亦都不是每一天都发生的，造成的结果是我们与神的交往是非常的有限的。其实我都相信，没有祷告生活或者不是经常祷告的人其实不少，他们不是不知道祷告重要，而是不觉得有祷告的需要。例如我们背诵主祷文的时候，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实时是我们未曾担心今日会饮食短缺，一切都似乎已经安排妥当了。及祷不及祷分别不大，都不会影响我们的食物供应。祷告不祷告好像对日常的生活分别不大。其实社会的进步解决了我们很多的问题，的确是减少了神的极界的作用，不过我们已不见得完全没有忧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重建我们的祷告生活仍然是对抗忧虑最重要的途径。我们每一个都要学习将生命的主权交在耶稣的手里，无论在人生的路上的哪一个时间，有耶稣与你一起走，你就不需要担心了，不需要怕，有耶稣一起走就可以了。第三点，不要懒惰，学习忠心。最后我们看路加福音第12章35到48节，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描绘了一幅图画，是带着很强烈的迫切性。他不但要求我们重新排列我们的优先次序，而他也警戒我们，就是当危机来到的时候，人必须要好像仆人一样预备好，听着他主人的动静。圣经对于未来或者是末世的教导，从来都不是要将未来的世界全讲出来，而是要求我们在今天就准备好，并且是持续不断的准备，保持在准备好的状态里面，忠心的侍奉神，得到的结果是你的主人会倒过来侍候你。这段经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认定耶稣是会再来到地上的，但是是你猜不到的时间。我们见到人有两个不同的反应，第一个就是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第二呢就是当他没讲，不但不照顾其他的仆人，还虐打他们，自己就去吃喝醉酒，他将要重重的受罚，而且被吃底的摒弃。 我们选择做忠心的仆人，还是做恶仆呢？我曾经听到一个9岁的小弟兄的见证，他是住在陕西省的农村。有一天，他妈妈打电话来我们的直播节目，想找主持人辅导。原来他为到这个9岁的小弟兄很担心，因为找不到学校给他读书，有一间比较紧的学校，因为不是在他们那个村子里，所以不许他读书。即使有学校肯收留他，都要走几个小时的路程去学校。后来这位小弟兄来接电话，主持人赞他很乖巧，他用很天真的语气来说话。主持人问他最喜欢做什么，他说写字。你将来想做什么工作呢？他说想做大学生。那读完大学以后呢？他仍然用很天真的声音说，我想做传道人。其实他妈妈一对眼已经瞎了，他爸爸因为几年前遇到意外，一双手臂都没有了。你可以想象到他要走前面的路是多么的艰难，所以我们都很希望他能够尽快的找到一间学校，好好的读书写字，做他喜欢的事情。神将做传道人的心愿放在这个9岁的小弟兄心里，我都很希望他一步一步的走过去。我从心底祝福他，求神帮助他。那你又会怎么样选呢？我不信一代不如一代，新一代比起过去的这一代普遍来讲是强得多呢。现在年轻人有的普通知识比起我同龄的时候多得多，虽然有人说现在教育水准低落，但是试想一想，以前教育资源很有限，进到大学当然是精英中的精英。现在大学教育在内地也普及了，当然是一件好事，大学生的平均水准自然就会下降，都是非常合理。但是优秀的始终都是优秀的，一比上一代更优秀。现在特别是年轻人普遍都是情绪双数，这是英文的 EQ 不够高，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很容易就放弃自己的生命。我鼓励你们要不断的锻炼自己，建立一个健全的人格，勇于承担，当仁不让。其他人不愿做的你就去做吧，特别趁年轻，不是什么都要尝试吗？把握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在充满变数的世界里面成为一个能够应变的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就在那里。如果你很肯定你的财宝就在耶稣那里，你的心就会在耶稣那里。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都一同来学习，不要贪心，学习分享，不要忧虑，学习交托，不要懒惰，学习忠心。其实这些道理你们都知道了，我们一同努力，将这些道理化成行动， 求主来帮助我们。最后，我想播一首歌，我觉得与今天的信息都很有关系，希望你们都可以有更多的思考。这首歌就是今年良友电台的主题歌2011活出意义。
人生在世稍纵即逝，什么事情难释怀，恩恩怨怨总是无法放开，铁路飞越去。人生在世稍纵即逝，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不论大官显要，凡夫俗子总比贵无忧。人生在世怎样才算有意义，是否早就晚就把命拼，一生劳劳碌碌却忘了归家路。是短暂是永恒，我选哪一方？2011怎样才算是有意义？2011活出意义，不让时光空流逝，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路坚定不回头。2011活出意义，愿你生命绽放美丽，让主耶稣引导你的前路，引导你前路。人生在世有耶稣才有意义，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信他的自由平安喜乐和永生。是短暂是永恒，你选哪一方？2011靠耶稣活出真意，人生在世有耶稣才有意义，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的自由平安喜乐和永生。是短暂是永恒，你选哪一方？2011靠耶稣活出真意，人生在世有耶稣才有意义，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的自由平安喜乐和永生。是短暂是永恒，你选哪一方？2011靠耶稣活出真意，2011靠耶稣活出真意。
谢谢良友圣经学院行政同工邓树仁老师今天的教导分享。我也鼓励良院的同学可以回应今天的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竭力